这个周末是美国的这个长周末的假期，劳工节的假期啊，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外出旅游，但是感谢主，让我们还是能够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在这里也有一件好消息要跟弟兄姐妹报告的，就是昨天晚上在福音小组的聚会里面，那么王华英姐妹她分享她在八月六号的时候，其实她自己已经决志信主了，所以昨天我们特别为她一起来向主祷告。那么我们真的是听到这样的消息，真的是欢喜快乐，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这个信息。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向弟兄姐妹报告的，就是我们现任的同工，那么有一些可能应该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即将任期届满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呢，我们还需要选出一些新的同工来接任这个同工的职分。那么我们教会的同工呢有分成两类，一个是核心的同工，那么一个是扩大的同工。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核心的同工，什么是扩大的同工。核心的同工基本上就相当于一般教会里面的长老的职分那么扩大同工就一般相当于是执事的这个职分那么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符合这个核心的同工的要求，或者什么样的人可以符合这个扩大同工的这个要求我们今天在程序单里面有一张单张里面都有详细的把它列出来。大家如果看完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么可以向我来询问，或者是我们下个礼拜在主日崇拜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会众的会议，我们会再报告一次，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场提问我们会到时候会有解答的时间。所以从今天也就是9月4号开始到10月16号为止，这一段时间是大家可以来提名提名在我们教会聚会的这些会众，可以合乎以上的资格的人那个单张上面资格的人，那么可以把他们提名我们会来审核，做最后的审核，然后再公布给会众来确认。那么基本上呢，并不是每一个提名的人都会当选我们会看这个被提名人的资格以及他本人的意愿有些人可能还不愿意参与。那么还有按照我们教会的人数的比例来做最后的决定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又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啊，真的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主。我们接下来要来攻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真道，也能够按照主你的真道而行。求主你来祝福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将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跟我们这个同工有关系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304页，简体字是200页。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13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请。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好，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羡慕善工。那么讲到羡慕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对我们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我们从小到大，有没有人从来没有羡慕过别人的？有没有人从来没有羡慕过什么样的一件事情的？我相信我们都有羡慕的这个经验。有些人可能羡慕别人的外貌长相长得很好，所以呢，现今的这个美容整形的手术为什么会这么流行，还有这个化妆品为什么会这么畅销也是有它的原因的那么有些人会羡慕别人有好的事业另外还有些人会羡慕别人有好的家庭甚至有些人会羡慕别人有好的胃口，而且怎么吃呢都不会发福这是不是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呢？今天不管是一个人羡慕什么，那么通常一个人所羡慕的事情呢，就是他想要得到的事情。但是羡慕这件事情好不好呢？羡慕呢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这怎么说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讲到要羡慕善工。羡慕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呢，就是渴望想要的意思，所以你读英文翻译呢，它翻成是 desire， 也就是人心中的一种的欲望那么这种欲望好不好呢？一个人有什么欲望的本身呢？并没有好坏的区别，最主要是在于这个人他的欲望他的动机到底是如何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赚钱，他赚钱是为了要用来养家活口为了要去帮助别人的需要，那么这样的一个欲望呢，可以说就是好的，而且这个欲望呢也会给他有一个动力去追求去做这件事情。就像今天有一个人他必须要有食欲一个人有食欲呢才可以帮助住他，才能够让他想要去吃东西所以适当的一个食欲呢是好的。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呢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呢是那种没有止境的像是有些人贪财再怎么多的钱财都不够，或者是贪吃东西再怎么多的东西呢他都一直想要把它吃进去，那么这样就变成不好的。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羡慕善工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动机，我们是愿意来服侍神，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动机不对呢，它也会变成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保罗在此所指的这个善工，那么到底是讲什么样的事情呢？从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到底在讲什么在这里第一节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所以呢，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愿意来担任这个监督的职分呢，那么其实是一件的好的事情。讲到这里呢，那么监督这个名词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有些人可能会想是不是教会里面还有一种的职分叫做监督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想是不是教会还有一种人，他可能是做这个监督，是要来监督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是 长老执事的这些人或者是同工。那么其实不是如此的，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啊，监督这个名词呢，那么其实它是指公众或者是宗教机构里面的行政首长，但是在这里呢，它却是指啊，在教会里面牧养啊这个教会的人啊，而且这样的人呢，通常呢不止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从基督教的这个犹太背景来看呢，那么这个名词呢其实就相当于长老的这个职分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看见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当他谈到监督跟长老的时候，他常常是可以交替使用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监督的职分基本上他就是指到长老的这个职分。那么这个长老的职分或者监督的职分到底是做什么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有许多方面的啊。第一方面就是教导真道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牧养这些群羊，让他们不要受到啊其他异端邪说的这些的攻击，让他们可以走在主的真道里面。还有呢，可以啊来啊看管教会啊，让教会的事务呢可以得到好的适当的处理。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监督或者长老的职分呢是有许多方面的。那么所以啊，就像今天的牧师或者传道人啊，基本上也就是在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目前我们教会的情况呢，除了啊我们这个啊全职的传道人之外呢，那么核心的同工呢也是跟我们一起搭配来做这样的一个啊服事的。那么在神的教会里面，除了啊担任监督这个是羡慕善工之外呢，在这里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说啊，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当中里面担任执事这个这样的一个职分呢，也是一件善工。那么到底执事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分呢？执事这个字从原文看来，它原本的意思呢是那服侍的人啊，就是在服侍人的人啊。那么在这里的女执事呢，你如果看它还有另外的翻译是那些女人啊。那么可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可能他是在指执事的这个太太，或者是指女性的执事。因为圣经里面我们也有看见有女性的执事，所以呢啊，我们相信啊，在按照圣经的教导是有男执事跟女的执事的。但是不管是男的执事也好，或者是女的执事也好，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最早之所以会设立执事呢，是因为使徒们他们实在忙不过来了，所以他们选出一些执事来帮助他们管理一些饭食的事情，好叫他们自己本身呢可以专心的祈祷啊，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这就是最早啊执事产生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虽然执事他也可以去做祈祷传道的事情，但是他最主要的任务呢还是在协助这个监督啊，或者是教会的牧者来处理一些事务性的事情。那么对于我们教会而言，执事的这个职分呢，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就是扩大同工的这个角色，就是如此。那么弟兄姐妹，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应当要羡慕善工，人人都应当要羡慕这样的一个善工。但是呢，他也接着再告诉我们啊，我们不只是要羡慕这个善工而已，如果我们要啊得到这样的一个善工的一个职分的话，那么啊我们还要符合圣经这里所提的一些的基本的要求才可以的啊。讲到这里就许多人可能会想说，那么教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规定啊？这个教会里面服事不是都是自愿的吗？我自愿，我愿意参与，那么就应当让我服事啊。如果有人自愿参与还不好吗？啊，其实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啊会有这些资格的要求，其实就算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啊，或者是我们在公司里面也都同样的会有一些基本的要求的。今天你会让你的公司里面的员工他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职分，然后他就做什么样的一个职分吗？我相信在一个正常的情况底下呢，那么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产生的。那么既然在社会上都要有这些的规矩，就这些基本的要求的话，那么更何况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来服侍神，岂不是更应当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事情吗？那么到底一个人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才能够担任这些监督跟执事的这个职分呢？那么在这里他列了很多，我相信许多你们只要一看就知道他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不会一一的来把它讲出来啊。在这里我最主要呢把它综合成为三个方面来谈哈。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谈到这个道德上，也就是在这个品性上呢是要没有瑕疵的啊。那么在这里说是无可指责啊，但是到底这个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呢？啊，讲到无可指责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想，是不是一个人从来没有被别人指责过哈？那么这个标准实在太高了，我相信可能没有人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哈。另外，是不是有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做过错事情，没有说错话啊？我相信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即使今天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呢，那么受到别人的这个指责呢，这事情呢是会发生的啊。因此，这里所谓的无可指责，并不是在于有没有被别人指责过。乃至在于别人对我们的指责是不是真实的，有没有真凭实据啊？如果这个人的指责不是真的，那么就不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指责的意思啊。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被人指责的那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办呢？如果这个人曾经有犯过错，他受到别人的指责，如果他也勇于认错，愿意把他改正过来啊，像这样一个知错能改的人呢，那么也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无可指责并不是指一个人完全不会犯错，乃是指一个人在犯错之后他是否愿意真心的悔改，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如果有人曾经犯过错受到指责，但是他愿意坦诚自己的过犯，愿意认错悔改，彻底来对付自己所犯的过错，那么经过观察一段时间之后，确实他是一个真心悔改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也可以算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弟兄姐妹，一个人要担任这个监督或执事的这个职分呢，除了要在道德上没有瑕疵之外呢，另外呢在灵性上呢也要是属灵灵命成熟的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执事是一个属灵的执事。我们虽然可能办许多的活动，看起来好像跟外面的这些社团活动表面上好像是一样，但是其实我们办每一个活动的背后呢，其实是有它的属灵的意义的存在的。所以我们所做的服事呢不是一般的事情，因此呢一定是要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才可以担任。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人工作能力很好，或者一个人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像这样的人来到教会呢，那么他就可以马上担任教会的一个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职分。至于他在道德上或者在灵性上怎么样呢，有些人觉得这个不重要所以呢这样做的结果常常呢就对教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他在信主前他是一个常常在荧光幕前出现的，他是一个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人，那么当这些人信主之后呢，很多人就想马上就让他去参与布道， 啊，甚至于让他在教会里面担任一些非常重要的职分。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呢，好像一下子之间呢，可以借着啊他在公众的面前的这样的影响力呢，好像来帮助教会或者是帮助这些福音事工的啊迅速的发展。但是呢，却不知道如果这个当事人他的信仰的根基不稳固的话呢，那么如果他经不起考验的话，那么最终不仅他自己跌倒站不起来，而且呢也会让更多人因着他而跌倒，会造成更大的负面的伤害。以前就有一位姐妹，那么她是本来是一个佛教徒，她对佛学的研究呢是非常的深入的，后来呢她就变成一个基督徒。那么有很多人看见她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觉得如果啊借着他去传福音去做宣教的工作呢，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选。所以呢在他信主不久之后呢，就为他安排了很多的到处去布道的事情啊。后来呢啊因为他久病不得医治，所以呢他又不信了啊。不信还好，他不信之后呢还缓过来攻击这个基督教的信。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那么反而啊适得其反，反而对教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圣经里面有给我们许多的原则让我们去遵守，我们如果按照这样去做，那么就可以得蒙神的祝福。所以在这里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设的刑罚里面。那么到第十节呢，他也告诉我们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所以呢，今天教会在选同工之所以会定下一些标准呢，啊，并不是没有原因，并不是啊，今天牧师或者同工啊，想要定什么就定什么啊。其实我们是有考虑过圣经的一些原则，我们才会定下了这些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才能够蒙神的祝福。相反的，今天如果我们只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或者按照社会上的方式来处理教会的事务，那么最终受害的不仅是我们自己啊，连整个教会都会受到这个伤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圣经的原则啊，不可以违背。以前呢就有一份报纸，他刊登一则新闻啊，他说有一群机车骑士，他们要前往这个州政府抗议。要抗议什么呢？抗议他们那一州骑机车呢必须要戴安全帽的这个规定。所以他们计划在这个市政厅之前演说，演说完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安全帽呢集体把它烧掉。不料呢他们在去的途中，那么其中有一个人为了这个，因为这个骑机车失去控制，所以呢头部呢就撞到一个路标，所以撞得头破血流，而且呢啊伤及他的颜面。所以如果当天啊他能够按照规定戴着安全帽，那么就可以避免受到啊这么严重的意外的伤害。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去遵守这个规矩，所以呢就给自己造成更大的麻烦。同样的，神借着圣经所给予我们一些处理事情的原则，或者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的原则，那么这都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益处而有的。所以如果啊信徒都能够按照神所给予我们这些原则来行事为人的话，那么一来不但对我们都有益处，而且呢啊也可以让别人也因此蒙福啊。那么这也就是啊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事情我们一再的讲，就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行。那么包括啊我们选举同工的这件事情也是如此。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一个人他才是灵命成熟的呢？ 是要看他年纪有多大吗？还是要看他信主有多久呢？还是要看他在他的社会经验丰不丰富呢？我相信这些都会有所影响啊，但是最主要的还不是在这里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首先他这个人必须要对真理有清楚的认识，他必须要是一个明白真道的人。如果他自己都不明白真道，那么他怎么能够按照真理而行啊？所以第一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明白真道的人。另外呢，啊，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也是一个能够持守真理的人。啊，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当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呢，那么许多人可能会挑战我们的信仰。啊，那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有些人可能就退缩了，像如果你是退缩的，那么你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你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是能够分辨真伪，能够为真道 而做辩护的啊。像这样的人也才能够对别人有帮助啊，不但对信徒有帮助，可以造就他们，让他们避免异端邪说的影响，那么对不信的人也可以说服，就是借着圣经的真道来说服他们，让他们接受这个真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灵性成熟的信徒，除了要明白真道以及要持守真道之外呢，另外还有就是要去传扬真道，因为这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啊留下来的一个大使命，也是给予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哦，今天如果我们连主的这句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主要我们去传福音啊，去带领万人成为他的门徒，我们都不愿意去做的话，那么也不可以算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除了要明白真道、持守真道、传扬真道之外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活出这个真道。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的生活分不开的，一个人灵命越成熟的话，那么他就越能够活出这个真理来。所以我们要分辨一个人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我们不光是听他怎么样来讲圣经里面的道理而已，我们也要看他自己本身，他是怎么样的去行出这个圣经的道理啊，他所讲的跟他所行的要能够一致，这样子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真的是那么一个人要担任这个监督跟执事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呢，除了要在这个道德上没有瑕疵以及灵性上灵命成熟之外呢，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接着上面这个而来的，就是要在生活上呢有好的见证。好，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信徒呢，他在教会里面有好的见证，在教会里面他非常的热心的服侍啊，深深的得到会众的喜爱，但是一旦离开了教会之后呢，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啊。他不但啊失去了这个服侍的这个热忱，而且呢行事为人呢也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啊。当别人在商场上在那里啊为的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时候，他也同样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要争夺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啊。那么如果像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当然在社会上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为什么很难向人传福音啊，就是因为如此。另外呢，我们也看见有些信徒虽然在教会或者教会外面呢都是啊很好的啊很有见证的，但是回到家里面呢又变了样啊，在家里面啊，家里面的生活一塌糊涂啊，不但夫妻的关系不好，亲子的关系不好，甚至于自己啊这个毫无节制，那么这样的生活的表现呢也是会影响到自己啊对家人所做的见证。所以一个人要在教会里面担任这样的职分呢，不仅是在教会里面要又有好的生活的见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也应当要有好的生活见证。这样一来呢， 才能够有正面的影响的效用啊，这样一来才能够做一个真正能够容神益人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对于监督跟执事的要求其实还蛮高的啊，但是最主要的呢是在品格跟灵性方面，而不是在于这个办事的这个能力啊。这并不是说办事的能力不重要哈，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神看重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过于呢这个人他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原则。当然了，今天如果有人同时具备有这些的条件，那么他就是最佳的人选。所以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这里也可以看见，当初使徒们他们要选出这个执事的时候，他们的考量是什么？除了要有好名声，就是要有好的见证之外呢，另外就是被圣灵充满，也就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人。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智慧充足。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一个要担任这个这样的职分的人，那么他也是如果能够有很好的一些恩赐呢，那么也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运用这些标准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是不可以一成不变的啊。如果你仔细的按照上面所列的标准来看，来衡量每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在运用这些标准的时候，像保罗他在建立教会的初期，我们也看见他怎么去选出这些人来。他所建立的教会其实都是刚信主的。OK， 他怎么从教会里面去挑选这些人出来担任这些的职分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资格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相对性的。当我们没有很多的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呢，那么来担任这些职分的人，我们就是先选择一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来担任这些职分。等到成熟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我们对这里的这个要求呢，也就会越来越严格啊，越来越就是完全的按照上面所提的来做。那么一个人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才能够符合这里所提的这些的要求呢？这个当然是没有捷径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乃是要殷勤的去追求长进才可以。就像今天如果有人想要当医生怎么办呢？他可以想要当医生就当医生吗？好，不可以的。好，他必须要接受一些训练，他必须要去实习，他必须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很多的代价然后才有可能达到那个标准，才有可能去做医生但是我们看见许多的医生也不是说当医生之后他就不再学习的当医生之后他还是继续的吸收新的医学的知识，来帮助他可以更切合这个工作的需要。同样的，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也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让自己的灵性能够成熟以至于可以担任教会同工的这些的职分当我们担任同工的职分之后，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成长来继续的来服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连保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都觉得自己需要不断的努力追求长进更何况是我们。所以他在腓立比书三章13-14节他才会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呢，我们看见追求灵命的成长不但是要付出努力， 代价，而且是一个不断的追求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情况到底是如何，我们都不可以满于现状，我们都必须要继续努力不断的去追求。讲到这里，可能有许多人在想，哎，陈牧师啊，你今天讲这么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想要去担任什么监督，我又不想要担任什么执事的职分啊，所以我可不可以啊，就把你今天讲的就把它放在一边哈、啊？其实如果你认为我们今天追求啊这个灵命的成长呢，只是为了要得着这些的职分，那么你就已经把它本末倒置过来。因为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灵命的成长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信徒啊都有的一个期盼。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这个当成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目标啊，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努力前进。所以啊，这里所讲的不只是针对那些啊要担任这些职分的信徒才讲的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当照着这里所说的去追求长进，让我们可以符合这里所说的每一项的要求。不但如此呢，我们还要来羡慕善工，来参与这里所说的这些的服事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这样一来我们的人生呢才有它的真正的意义啊。所以今天这一篇信息不单只是针对那些羡慕善工的人讲的，也是对于每一个信徒所讲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羡慕什么呢？你羡慕什么的？当你羡慕什么的时候呢？那么通常你所追求的也就是什么啊？今天除非你所羡慕的那些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不然呢，通常你是会想办法去达到那个目标的。所以今天除非你也羡慕三公啊，所以你才会努力的来追求这个灵命的长进啊，不然。如果你完全啊都不羡慕，你是不会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啊。最终的结果，当然你也就不会得到这个善工的职分。弟兄姐妹，今天在世界上，虽然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令我们羡慕的事情，其实许多令我们羡慕的事情也是好的事情，也是我们应当去羡慕、去追求的事情。但是在众多的让我们羡慕的事情里面，那么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啊，很美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这里所提到的羡慕善工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从古到今呢，才会有那么多信主的人，他们在信主之后，他们人生的目标完全的改变啊，他们愿意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主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最值得我们来羡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来羡慕善工，我们不但能够追求灵命的长进，而且我们也愿意来担任教会同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一同来建造教会。当你愿意这样献上你自己的时候，你不但可以得蒙神的喜悦，而且呢，你自己也可以因此蒙福。你知道一个服侍神的人是多么蒙福的事情吗？很多人服侍的同工都可以为我们做这样的见证，在服侍里面你可以得到更多的祝福啊！所以我期盼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羡慕善工啊，努力的追求灵命的长进啊，愿意啊一起来教会，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来啊完成啊神所托付给教会的使命。那么这是我所期盼的，我相信神对我们更是有这样的一个期盼在这里。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